我们在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简单的说，就是神统治的地方。美国就是美国政府统治的地方，用政治学上的话，就是有 sovereignty， 就是这个国家的主权，有主权。当然也有人说有领土、有人民了，不过最重要是主权。神统治的地方就是神的国。不要犯一般的错误，以为神的国就是天堂，哈，没有，神不是只有统治天堂，神不是只有统治将来的世界，神统治过去、现在、将来的每个地方。那就有一个听起来很恐怖的说法，如果神的国就是神所统治的地方，那宇宙没有一个地方、时间没有一个时候不是神统治的了。那也就是说，地狱也是神的国的一部分，因为地狱神也在统治的，神也在用他的权柄在管理的。不过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说，地狱也是神的国，所以通常我们在说神的国的时候，我们是说被统治者对神的权柄是信靠的，是顺服的，那是神的国。将来在天上，也就是我们说的天堂，那是神国完全的彰显。但是不是说现在没有，更不是说过去没有，因为神没有过去不统治过的。任何一个时候，包括伊甸园的时候，包括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包括在巴比伦，包括在波斯的皇宫，包括在行天宫，包括在地狱，包括在魔鬼身上，包括在我们身上，神都在统治，神都在掌管。但是他的统治、他的掌管，如果对你要是有永远的祝福的话，你必须在他的统治、掌管、他的话语统治、掌管中，你对他是信靠和顺服的。否则，我们在他的统治、掌管中，只有承受到他的愤怒。这样说，就是在过去、现在、将来，神的国都多多少少呈现在整个宇宙的每个地方，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神的国在你们心里，或者神的国在你们中间。在以色列人观念里面，神的国呢，虽然他们也会说整个宇宙过去、现在、将来每个地方都在神的统管之下，不过他们会很也算很正确的说，神的国是呈现在以色列这个被拣选的民族和国度里。这也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事。虽然我们看圣经，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你再想想看，神的国当如何的伟大，如何的辉煌，神的国怎么没有呈现在中国呢？当然也呈现在中国，但是中国到底不是神的国，我们就比较严格的说，神的权柄被顺服、明白、知道的接受啊，中国没有这个福气，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个福气。历史的文明古国，不管是希腊、是罗马、是埃及、是巴比伦、是白种人、是黑种人、是黄种人的任何一个，没有一个地、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时间，有亚伯拉罕的子孙、有摩西的儿女、有大卫的子孙那个福气，就是神把他的律法、他的权柄特别清楚地彰显在一个很小的民族身上，就是犹太人，彰显在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就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这都显出神丰富的恩典，就像罗马书第九章一样，要显出神拣选人的恩典，不在乎人，不在乎人的优秀和出色。所以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当他有自大狂的时候，说我们就是神的选民，我们这块地方就是圣土，就是神的国的时候，都是错误的。神不要人夸耀，所以特别选了一个比较愚拙渺小的民族，犹太人，特别不要人夸耀，所以选了一个不是富饶的地方，就是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具体而为的 呈现出神的国度，那这是恩典，这是叫人不夸口的，这是叫人不自大的。当然这个国度的一切的美好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也就是在今天我们教会身上实现。在神如果拣选人，不是因为人的美好，神如果拣选地，也不是地的美好，神拣选的一切集中在耶稣身上。神拣选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就是我们今天想到的世界的大帝国，我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看这些东西啊，历史上这些不管是大国崛起，或者说罗马的兴亡，或者说亚历山大兴亡，或者是蒙古成吉思汗的兴衰，这些看起来都很有意思的。不管是国家或者公司，比尔盖茨的国度帝国是怎么建立的，贾伯斯的帝国是怎么建立的，或者是郭台铭的公司，郭台铭还说不上帝国，不过在以前，尤其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末，美国那些 tycoon 那个才是比现在的这些资本家还要更大，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力量非常大，他们的经营有的也非常叫人佩服。这些东西多多少少都有反映出神的国，也就是神都在其中掌权。但是我们不会这样说，在圣经上讲神的国的时候，比较清楚提到的就是旧约的以色列、新约的教会，还有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的新天新地的荣耀和美好我们都知道，或者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就是黄金街、碧玉城啊，一大堆很快乐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只知道这些，实在很不恰当。因为神的国，今天我们看到耶稣说神的国的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事实上神的国的呈现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并不是那么清楚的。我们不能说没有呈现，但是不是那么清楚。神学上字眼就是好像呈现了一些，又没有完全呈现，好像来到了一些，又没有完全来到， already but not yet。 那这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生我们能够因此更得到警惕，也更得到鼓励的。神的国的来到对很多的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想到就是大卫国度的重现，因为他们已经亡国了。那么其实在旧约就可以看到，在新约就更清楚的看到，就是神的国不完全呈现在这些制度里面。那么法利赛人来问，那问题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在问的。那问题，对不起，虽然这样问，问的是一个好事情，但是也表示我们的糊涂，就是我们没有看清楚。包括圣经这么清楚讲的，我们等一下还要讲到两个地方，讲到神的国，为什么会有东方闪电这异端？为什么历世历代异端大概都是用这个方式显现的？神的国呈现在哪个地方？上帝的天使对某些人讲，然后你要建立一个大国度，这就是神的国。这里我不知道我还有多久的自由可以讲这些哈，因为现在全世界越来越不能批评回教了哈。那么当穆罕默德说有天使跟他讲上帝的国度要借着他来呈现的时候，我们必须说那不是神的国度。就如同洪秀全也好，史密约瑟就是摩门教的创办人说，天使跟他讲，给他晶片，然后要他照着这个来建立一个大的国度，那都不是。因为神的国度已经来到了，神的国度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已经来到。事实上神的国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记得我一开始讲吗？神掌管的地方都是神的国，从伊甸园开始到每一个地方。但是神的国的确比较具体的是呈现在你们心里，这你们心里就是你们这一个小群，你们这十二个门徒所要呈现的那个教会和神的国。神的国，好，这个是在路加福音提醒我们的。 那么后来在你们中间，就是在教会，不是后来了，从以前到现在到今天，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荣幸和认识，我们活在神的国度里。刚才跟一位长辈谈话，他去纽西兰看他的儿女，去美国看他的儿女。各位，我们都希望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好的国家，舒服的、漂亮的、美好的。你去纽西兰也好，你去美国也好，你留在台湾也好，你住在台北也好，你住到乡下也好，你务必要有一个教会的生活。因为你在教会里面，耶稣对你说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就在你中间。我们每个人都有天国的子民，就是教会，而神的国是看不到的，或者看得没有那么清楚。当你要看到一块土地，当你要看到一个大公司，当你看到一个天使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耶稣提醒你。不错，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讲到是日子将到，人子的一个日子，但是那个日子，那个人子的日子，其实就是指着神的国。神的国是看不到的，因此各位，我希望这种错误教会不要再重演了。但是好像大家都一直在重演，我们一直在找在刺激的事，我们一直在等，不管是电影或者是异端或者什么神经质的人告诉我们，看哪，神的国在这里，我们就想去看。各位，这不只是异端，这是这个世界上不信主的人虽然很努力也在神的掌管之下，但走错路的。很多人觉得美国是神的国，各位，美国不是神的国，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我必须否认一个在很多近前的基督徒，包括很多近前的美国人观念，美国是以神立国的，可能吧。但是如果你看清教徒，包括当初五月花号上面的人，就不都是基督徒。我忘记有多少他们叫做 stranger， 应该有差不多一半他们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是。从一开始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以色列，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大卫的子孙，我们都看到在主再来之前，神的国是在人的心里。外面做以色列人的不是真以色列人，你凭着血统基因说他是亚伯拉罕子孙的，他并不真是亚伯拉罕子孙。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心里做的，所以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希望是你要看到说这是神的国，不是的。你要觉得美国是，那不是的。有人也是在，那是十九世纪，觉得社会主义的天堂那是神的国，当然他们是反对神的，但他们觉得那是人间最美好的，那这个失败的也很惨。人在世上，包括异端的基督教或者是其他各种热心的人，想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看得到天国，这种理想没有停止过。这种理想就某个意义来讲也不是坏事。各位，我们当中尤其像我这样越来越老的人哈，其实年轻的和老的都想建立神的国。年轻的人是想去打天下，我们华人比较没有这种冒险精神，不过也多少有一点，包括去美国读博士。我们年老的不想打天下，也不想建立神的国，我们想怎么样？起码我了，我们想到一个健保很好、医疗很方便的地方去过我们退休的日子。早一点的时候桃花源，现在好像我听说有个地方名字也真够恰当了，渴望村。我渴望去一个地方让我舒舒服服过日子。各位，这没有坏，这不是坏事。我们希望这建商的广告都是吗？在什么地方啊？交通很方便啊，邻居很好啊，公共设施很好啊，然后有游泳池，有三温暖啊，什么什么，学校也很近。各位，我们希望这样。如果你有能力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到 美国、加拿大或纽西兰住在一个环境很好、自然很好，我们华人最看重的，你都知道，学区很好的地方。那我们现在老的还要看重，就是医疗很好的地方。各位，这都不错，这都很好，我们都需要改善。可是你看到任何一个地方够好，那都不是神的国。神的国在每个地方都呈现，神的国在某些地方呈现多，呈现少，但神的国最重要是在你的心里。如果有人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耶稣提醒我们，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我想到我们中国的历史，近代史、现代史，我不再谈政治，但是可以说明我在说的。看哪，神的国，人类的理想，在延安或在重庆都是错的。我没有说你不可以选择党派，但是所有的党派、所有的政治理想、所有的社会理想，那都只能是相对的。当有人说这是绝对的美善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绝对的丑恶。在外教会有异教或者是邪恶的政权，在教内就产生异端了。我们心很想看到一个、摸到一个，这就绝对的好，没有的。神的国看不到的，不要跟随他们。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当中，这第一个特点，圣经讲的。第二个特点，神的国刚好就不是人的国所想的那些，虽然有这些应用。保罗在罗马书14:17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各位，人的国最重要就在乎吃喝。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总统、任何一个人，他要得到选民或者公民或者市民或者国民的拥戴，他就要解决民生问题。我听说马总统现在声誉很低，就是吃喝的问题没解决好。吃喝就包括所有民生就业的问题。我没有在批评马政府，我也没有说注意吃喝和经济和就业和我们国民生活不是一件好事，这是非常好的事，这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基督徒也在其中。可是保罗在罗马书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在乎民生。对不起，我这样讲，我听到很多教会也是好意了，讲这些话，但是实在是违反上帝的话。哎呀，你不要传福音给别人，当别人饿肚子的时候听不进去福音的，你要先让他吃饱穿暖了再跟他传福音。各位，这是异端的话，耶稣说的，保罗说的。我们没有不注意人的温饱，我们没有不注意人的教育和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政府今天所做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政府，任何一个家庭、个人，任何一个牧师、长老，我们所做的事，包括我们需要吃喝温饱、食衣住行娱乐，都是重要的。但圣经说这不是神的国。或者我们这样讲吧，神的国的基础不在这些。这个世界，我相信有不少的国家民族，包括欧盟，包括纽西兰，我看台湾也是走这条路，可以让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人民的生活健康教育都不住的在提高，我们的平均年龄也不断的在提高，这都不是坏事。但这不是神的国。这个神也借着其他的国家民族可以做这些事，其他的政治单位可以做这些事，甚至包括慈济的医院。我不知道慈济有一天会不会也建一个渴望村，它的医疗非常的好，也许我们也可以搬过去。各位，你不要觉得叛逆了，我们教会有医生说，康牧师可不可以去慈济医院，我说当然可以。哈，各位，你不要觉得稀奇，这个世界看得见的都不是神的国，但神在每个地方都在掌管。好，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是没有吃喝哦。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禁止吃喝嫁娶，那是鬼魔的道理哦。我们基督徒不是讲那些空话的，我们没有说这些不重要，我们没有说知识不重要，只是这些东西都要建立在对主全然的顺服上。如果你听不懂我讲的，那我真是求主让你知道，主是掌管吃喝的，主是掌管性，掌管一切的，你尊主为大，这些东西不成为你的偶像，这些东西才是好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公义是什么？你如果是学政治的，或者你关心社会的，公义就跟吃喝有关。公义就在谈大饼的分配，就是我们今天也都知道的预算分配。台北市为什么得特别多？因为这是首都嘛。不公平。老人为什么得特别多？因为他们弱嘛。不公平。当然我们老人就觉得要多再拨一点给我们。所有的在政府世界的国度也是对的，不管是大卫是所罗门，不管是罗马政府或中华民国政府，我们政治所讲的大概几乎主要就是大饼的分配，一个是责任的分配，一个是义务的分配。我们可以享受多少国家的资源，我们应该尽多少义务啊？这学者都在讨论，不是不重要，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包括吃喝，包括社会的正义，包括金钱的分配，包括责任的分配，各位还有很多土地的分配，人应该得多大的土地，人应该政府保证你有多大的东西。我越来越觉得那个以杰弗森为主的那个美国独立宣言恐怕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以为造物主赋予人三个不可分割的权利，天赋的人权，包括 pursuit of happiness 追求幸福的权利，然后政府没有做到这个就可以推翻它。现在很多人流行的讲，不是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得到幸福的权利，不给就要抗争。那美国讲的是追求，但什么叫追求幸福？我的幸福包括我有一个美好的婚姻，我应该要求政府，我有这个人权，一定要你配给我一个妻子或丈夫吗？可能有人这样想，我是觉得那是很恐怖的，如果配的不对就糟糕了。我追求可以追求，什么叫做追求到什么地步呢？我实在不知道圣经里有给我们这样，但是圣经里的确有跟我们讲，在神的统治中要有公义，要有和平，要有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或多或少一定会呈现在我们资源的分配。各位不要把它只想到说，这是国家社会的事，包括你对你的两个孩子也是一样，包括你，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同工他的办公室有多大，他的隔音设备应该怎么样，包括那个冷气往谁的头上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办公室可有这个问题，有人怕冷的，哇，要关，要把那个冷气关起来，有人怕热的要开起来，哇，是我们非常相爱，所以就没有太大的冲突。各位，这都是分配的问题，我们小的时候也有，小的时候穷，现在我算就算有钱也会有这问题。我们家三个小孩，谁应该那个时候谁应该单独有一间房间？我爸妈说，姐姐要有，她是女生，我们就不服气，为什么女生要有一间单独的房间？我现在在想，哎呀，我们中国历史上皇帝那些皇太子那些儿子，每个人不是为一间房间，每个人有一大片地，还是会要争的，还是会你杀我，我杀你，各位怎么分配？什么叫做公义？这不是不重要，这非常重要，但这些重要，公义，每个人得到你当得的那个东西，必须建立在上帝得到他当得的荣耀，这叫正义。当人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当得的敬拜、赞美、信靠、敬畏、喜悦归给他，当人把上帝以外的东西当作上帝，那就是不义。 因此我们在诸多的痛苦中，当人跟上帝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人跟人，人跟物，人跟父母，人跟一切的关系都错误。当亚当夏娃跟人神的关系错了，他们跟地的关系，他们跟动物的关系，他们跟伊甸园的关系，他们彼此的关系都会产生问题。所以婚姻、家庭、饮食、男女耕作，这些如果没有敬畏上帝，神还是会保守，还是会恩待，甚至有的时候行的还比基督徒做得好，但长远的一定会崩溃。包括我们基督徒，你不要以为敬畏上帝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是一个礼拜七天选个一天的上午，选个两个钟头来做的事。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因信称义，因为信靠上帝，敬畏他，而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而得到神给我们一切的丰富的时候，那才是义的。那样你对人越是信靠上帝，越是敬畏上帝，当然理论上了，很多时候我们信的不好，我们越能够活出义的生活。包括你在管理，包括在分配，包括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生活，薪水的分配，待遇等等，还有和平，人间能有和平吗？没有上帝，你不跟神和好，你能跟人和好吗？这是人间的梦，这是无神论的梦，这是远离上帝的西方的梦。我们已经看到，没有上帝，没有和平，这个教会里都常常看得到。圣灵中的喜乐，我们追求的喜乐，人不是在求快乐吗？人不是已经甚至发明了这种药丸，吃了就快乐的？我想到两个，一个威尔刚，一个 Prozac， 不是吗？然后你发明的这些东西也有它的果效，也有，我想也有上帝在其中祝福。可是如果你没有敬畏信靠上帝，这给人快乐了吗？今天我们能享受的东西，我们能够，我们活的性命，我们能享受的，不是比以前多太多了吗？各位，你看看你的冰箱，我现在在台湾也开始看到，我到美国都是发现人的冰箱不仅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多。一般普通人家都两个冰箱，两个半，还有半个是 freezer。现在我看台湾也有人有两个冰箱了，然后我看90%都倒掉。各位看看你的衣柜里面，姐妹们，有几件你穿过？你就是帮搜狗买东西存东西，然后帮他丢东西，当你想穿的时候通常都不合身了。各位，我没有说这些不好，我也没有说你敬畏上帝你就会衣服穿得也很好，身材也很好，吃得也很好，没有，我们还是软弱罪人。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求主让我们跟神和好，求主让我们敬畏他，求主让我们因信称义，好叫我们得到从圣灵来的喜乐智慧，好叫我们在待人处事、工作、上班、与邻居相处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把神国的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呈现出来。神的国看不到，不是外在的，神的国也不是用强力来执行的。约翰福音17:18-36，耶稣跟比拉多谈话的时候，他说，我的国不属世界。很多的神学家，我觉得越来越多神学家基督徒非常讨厌我刚才引的这三段经文，包括这一段，我的国不属世界。但耶稣是这样说，说不属世界，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帝不管，说不属世界的意思是，天国的子民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绝对不用强力来推动他的信仰，也甚至不用武力来维护他的信仰。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对历世历代所有的对基督教不放心的政权说的，当我们说他们还是不放心。基督教的传播从来不能用武力，基督教的维护也从来不用武力。耶稣讲了很重的话， 如果他的国是属世界的，当他这个国家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被世人伤害的时候，神不会征战。基督徒，我们从来不拿起刀枪来叫人信耶稣，甚至我们不拿起刀枪来维护我们的信仰。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神的话。当我们因着信仰被逼迫的时候，我们只能诉诸神给我们的世上的政权，包括保罗诉诸上告该杀，但他不可以拿起刀来维护他的信仰。我们也不可以拿起刀来杀东方闪电，因为神没有给我们这样权柄。当你要得到一个看得到的国度，那不是神的国度。当你觉得这国度太宝贵了，我要用我的性命流血来保护，这也不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在人的心里，神的国将来有一天新天新地的时候，哦，那我们承认，哦，当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是充满了一切的美好。那个不只是在里面，不只在我们心里，不只在基督徒当中了。当在将来在新天新地神的国的呈现完全呈现的时候，那物质的生活的一切的都是美好的。但在现在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以我们心里为主，而我们这些心中尊主为大的人，在这个世界就好像天国的种子一样，我们继续影响别人，希望别人也能够得到神的国。神的国从旧约，从天地的创造开始，就在这个世界有，包括在伊甸园，包括被赶出去以后。在第二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就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我们从这节经文又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的错误。耶稣说那个日子啊，就好像挪亚的日子。那请问挪亚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日子？什么叫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如果你把它想成就是洪水降下来的那一年，那就错了。因为挪亚的日子不是只有那一年，挪亚的日子是他一生跟随上帝的日子，也就是在挪亚的时代，神的国呈现在挪亚和他的家人当中，呈现在那个罪恶的世代里面，呈现在什么事上呢？呈现在你记得的就是造方舟。造方舟的日子大概100年，其实不只是造方舟，在彼得后书讲他和他全家也在传义道。所以在挪亚的日子，在那个时候，也各位不要忽略挪亚日子，因为挪亚日子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耶稣再来日子就是耶稣建立他国度的日子。这个日子如果你只等着说好公元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就错了，因为这是你一生的日子。那个日子不是你可以数的，就跟不看不到一样，而是在你心里天天尊主为大。那个日子就是挪亚尊主为大，听神的话，和他全家一起建方舟的日子，也是听神的话传义道的日子。他在建方舟，他在传义道，他不是离群所居，他跟世人生活在一起，跟基督一样，跟保罗一样，跟你我今天一样。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并不是活在基督耶稣共和国里面，我们并不是活在那，我们活在中华民国里面。我们也上班，你上班的那个公司不叫做南京东路礼拜堂股票分公司，没有， 我们不是在那里上班，我们也不在南京东路礼拜堂的小学。如果有一天你们办小学、中学也可以，但那也不是神的国。神的国还是在我们心里，尊主为大。所以当你上在心小学的时候，尊主为大也是很好的，也在神的国里。挪亚就是，挪亚在那个世界跟世人一样。基督徒不要以为我们在做什么事就是在神国里做事，不，你在不在神国里看你的心是不是尊主为大。所以你在股票市场上班尊主为大，你仍然在神的国里工作。你退休的时候尊主为大，仍然是在神的国里。相反的，我在教堂里讲道，我心中没有尊主为大，我是可咒可诅的。在旧约里面就一再讲，新约也一再讲，旧约里面当以色列人敬拜赞美的时候，耶和华说我厌恶这些外表敬拜赞美心没有尊主为大，那不是神的国。你说新约不会了，新约照样是这样。当我们在做最近前跟主相交，跟弟兄姐妹相交，也就是我们拨饼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是遭损，因为你们吃喝不是吃喝上帝，你们是吃喝自己的罪。保罗说你们当中因此病的人死的人都不少。你不要以为在读经祷告就是逃主喜悦，法利赛人读经祷告比我们好太多了。你不是在做什么事你在神的国里，而是你的心是不是尊主为大。在挪亚那个时代，好像整个时代都是邪恶的，都是堕落，只有挪亚一家八口是好的，是在神的国里。可是他又跟他们一起生活，好吗？那些人他们是如何的邪恶？挪亚那个时代的人邪恶到什么地步，以至于上帝要消灭他们？你在创世纪第六章，你找不到那个时代邪恶在哪里。创世纪第六章，就是耶和华在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然后耶和华要把他们消灭。到第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你还是没有看到他们坏在哪里。你看到他们奸淫吗？贪污吗？赌博吗？吸毒吗？都没有，没有写。你看到他们同性恋吗？受教吗？没有写。你看到他们国打国、民打民、相杀吗？没有。你看到他们污染环境吗？没有，都没有。事实上圣经只有讲一件事，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这我们今天不讲那是什么意思，但是这听起来也不是那么坏的事嘛。起码就圣经的字面来看，结果也不坏，因为后来生了一大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呢，不是生了一堆怪物出来，什么狮头龙身啊，什么这些，没有没有，英武有名的人，你看不出他做了什么坏事。挪亚是个义人。挪亚在神面前，他和他一家是义人，他又做了什么好事？他修桥吗？他没有修桥，他修了方舟，对吧？他有补路吗？没有补路。他有周济穷人吗？也没有讲他周济穷人。他办学校像武勋一样吗？没有。他做了什么好事？你也没有看到。事实上，从外表来看，不管旧约或新约，耶稣所讲的挪亚跟他世代是一样的，他们做什么？吃喝嫁娶工作盖造，就这几个字。那就包括我们人生每一个人，包括耶稣。耶稣没有嫁娶，但是耶稣也吃喝也工作也盖造，他也是木匠。这在说什么？各位，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在人的国度里生活，我们也在神的国度里生活。我们心灵尊主为大，在人的国度生活， 我们做的就讨主的喜悦。不是说挪亚在那个时代他就到山上去退休啊，天天读经祷告，乌鸦来养他，那是懒汉。各位，没有，他照样工作，他照样娶嫁，他的儿女也娶嫁，吃喝嫁娶工作盖造退休养老，通通不是罪恶。就如同读经祷告敬拜赞美未必是主喜悦的，你现在应该知道我的答案在哪里。吃喝嫁娶工作盖造尊主为大，主就喜悦，不管你做哪一行。读经祷告进食传福音，心中没有尊主为大，在卖弄自己的口才，在看不起别人，这旧约新约都讲太多了。主从旧约到新约，不管对祭司、对先知、对假祭司、假先知，对大规模的敬拜赞美，对圣餐、对擘饼，当人心中不是尊主为大，都是惹神愤怒的。因此我们求主让神的国在我们心中能够越来越多占据，使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不厌世，我们也不躲避，我们跟世人一起工作，但是我们或吃或喝或见或造，做什么都是为主在做，都是主在我们里面做，不只是只有读经祷告。当挪亚的日子不是降雨的那一天，挪亚的日子是跟世人一起生活的每一天，就跟我们今天一样。第28节，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你以为罗德在做什么？不吃不喝不买不卖不耕不种，那是懒虫呢。他一样跟他们在一起，但是他是怎么样？在彼得后书也讲，他是天天为那些人的罪恶忧心，他也是在那里有见证主，虽然我们也承认他的见证不是很好。好，这么讲吧，索多玛俄摩拉城的人罪好像还多一点，我们看到他们的凶暴好像在信上也有点不对啊，创世纪没有写的那么清楚，但在挪亚的日子实在就没有看到很多。你越看圣经，你会越发现，包括尼布甲尼撒，包括旧约里面约拿书里面那些水手，你可以看到这世界上的人，他们在吃喝嫁娶、工作盖造、读书、政治，任何一些看得到的这些行为上，他们都未必比我们差，他们可能比基督还好。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路加福音16章耶稣讲的话，他们可能都比我们很多地方都好。我们也先不要说他们犯很多罪，因为如果他们犯很多罪，我们基督徒并没有少。各位，所有的那些圣经讲到的罪恶，我们都或多或少也有犯，尤其在我们心中。这个世人的罪恶在哪里？基督徒的罪恶在哪里？我们罪恶就是在我们吃喝嫁娶工作盖造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想到主。各位，这是一个，我们几乎或说这不是罪恶，这是人之常情，但这是罪恶。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件事上尊主为大。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他们在这些日子从来不纪念主，这是他们的罪恶。所以神的国在哪里？当耶稣讲了特别用罗德和挪亚做例子的时候，耶稣又讲到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当然不是得救的人刚好50%，被拯救的人刚好50%，不是这个意思。这又是我刚刚说的，你做什么不等于你在神的国里，你信什么决定你是不是在神的国里。两个人做一样的事情，都在床上，都在睡觉，一个心中有主，一个没有主，没有主的就被撇下了。两个人一同推磨，一起开公司，一起出去玩，一起是朋友，不管一起去赌博，一起去读书，一起去进京赶考，一起来今天早上主日服侍，不管是做什么，心中没有主的都被撇下了，心中有主的都被接去了。仆人就那个门徒就说，哪里有这种事？耶稣回答，失守在哪里，鹰也聚在那里。这应该是一句成语，意思就是哪里都有这种事，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这种事，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心里尊主为大，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表面尊主为大，心里没有主。你看外表看不出来，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在试过寄居日子的时候，又在神的国里工作的时候，有很多艰难危险，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过？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很快乐，包括吃喝嫁娶工作盖造成就的时候我们也很快乐，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样一个生活？刚刚我已经讲了，心里尊主为大，在18章耶稣讲，你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在世上耕种盖造吃喝嫁娶，你要有信心当你受到委屈的时候也是信靠上帝。要有信心的另外一个表现又是什么？要有信心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你要很谦卑。路加福音18章第9节开始讲到，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各位，那个法利赛人的义，法利赛人的对圣经的熟悉，祷告敬虔，那比你我都多得多啊。甚至他们的行为也很多地方是很好的，但是任何一个人，你有任何的好，不管在宗教上的，在世俗上的，所谓宗教上，所谓世俗上的，或者你的儿女，或者你的父母，或者你的身高体重，或者你的外貌，或者你的才干，我们在任何地方我们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而藐视别人，你回家，耶稣说就没有义了，也就在神的眼前就没有义了。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后面讲到有人要耶稣来祝福小孩子也是一样，神国的人都是像小孩子一样，不是说你将来到天堂好像看到希腊神话一样，天堂的人都是光屁股的小天使，不是这意思。我们将来不是都变成光屁股的小孩子，在神国的人，你记得我刚刚讲的，神国不是将来而已，现在就是，现在你尊主为大，你现在谦卑，你现在有信心，你现在把主放着最，始终靠着主，把主看成最重要的，你就是在神国里有份，要像小孩子一样。后面耶稣还在讲这个事，我们马上就结束了。耶稣说有钱的人要进神的国何等的难，并不是说神国里没有有钱的人，就像不是说神国里都是光屁股的小天使，而是说因为你在世上的富裕美丽健康，你骄傲你自大，你没有尊主为大，你就不在神的国里面。而愿我们每个人，我们能够都因着神的恩典，我们渴慕神国的临到，我们渴慕一个公平、正义、喜乐、和平、相爱、慈悲、怜悯、智慧、有效率的社会早早临到。 这些人都可以办得到，但是要办到永远的公平、正义、和平、友爱、自由，那你必须单单的尊主伟大，那是我们基督徒才有的福气。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这里每一个你的儿女都在神国里面，也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主啊，愿这里没有一粒是败子，每一个都是麦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主的恩典，主的拣选。主啊，求主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配，看到我们的卑贱，因为我们若看到了，我们就真的被你提升了。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举目望天都不敢，捶胸说可怜我，主啊，你就称我们为义了。愿我们继续在你的恩惠中被称为义，奉耶稣的名祷告。